OK，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回来把洗礼这个结束哈。上一次我们讲到洗礼的时候，我着重强调的是洗礼和割礼之间的连续性。这个是今天大部分的现代对吧，尤其是无宗派的教会，或者是我们可以通称为福音派教会，对洗礼的一个理解上的这个缺失，就是对洗礼与割礼之间的关系的缺失。所以这也导致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在此立场上基本上延续重洗派的立场，所以在比利信条里面很明确的，我们的改革宗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拒绝重洗派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我上一次咱们主要处理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个比利信条的讲解来一起思考一下，他在这里面都提到了洗礼对我们有哪一些帮助，洗礼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洗礼和基督徒的身份之间的关系，洗礼和基督徒身份之间关系。洗礼到底是什么呢？洗礼是进入到恩典之约的入口。首先我们来看洗礼与基督徒身份的关系。这个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每一个受过洗的人，你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的身份就是受过洗的人。You are baptized. 所以 baptized 是一个族群，是经过水的族群。所以今天你们我们今天上午的讲到的没有时间去展开去讲一个部分。彼得在彼得后书提到说，当初借着水得救的是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就仿佛是在洪水当中被洗过的，他们经历了洪水的洗礼，然后进入到新的世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预表，挪亚的洪水就预表着，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面明确的说，第二十节那里面明确的说，洪水就是洗礼，对吧？就是今天连上了，没想到连上了，对吧？我没有讲到的内容到下午讲了，有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就是讲不完，所以就彼得后书突然找不到在哪儿了。Anyway， 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可以告诉我。所以，对，我们先回到这个，对，洪水是一个洗礼的一个预表。然后你会在圣经当中看到上帝的百姓一直都是借着水，经过水得救的。以色列民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了什么水？红海。 你还记得以色列民怎么过的红海？摩西对吧？他拿着杖击打这个海水，然后这个海水他们如同走干地过去，然后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是在云里，在云里，在海水里受洗归入了摩西。保罗说他们受洗归入了摩西。你说我们今天的洗礼在旧约当中就是过红海，而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又过了一次水，又过了一次水。所以圣经当中已不断的出现这种上帝的百姓经过水得救，经过水脱离辖制，经过水进入到一个新的应许之地啊。然后你还记得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咋过的？谁先在前面走？谁先在前头走？是约书亚吗？不是约书亚。谁先在前头第一个踏进去的？抬约柜的祭司。约柜长啥样？哎呀，这我都没给你讲。哎呀，那讲道理都没给你讲了，讲不下，装不进去那么多东西。约柜长什么样？约柜是一个小匣儿，对吗？这个小匣儿才是你永远的家，对吧？方舟长什么样？也是个小匣儿。为啥叫方舟？今天你看那个画的画里头，给你方舟画的像船一样。那不符合圣经。上帝说方舟是一个方形，方字形，方形字是一个方盒子。所以那个方舟那个词在希伯来语原文里面意思就是一个 box， 是一个 box， 是一个方形字，方盒子。所以你看嘛，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挪亚的方舟过洪水就是以色列人祭司抬着约柜过约旦河，就是我们今天透过洗礼进入到新天新地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的启示是前后一致的。上帝在旧古时就已经启示了我们今天的事情。所以那这个洗礼的身份是什么呢？洗礼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是已经过洪水的人，你们是已经通过水的人。所以当上帝的审判再来的时候就不会淹没你了，因为你已经通过了上帝的审判。当洗礼你对吧，你不论是比如进水里的时候，是你进到水里相当于你已经受过审判了，然后你从水里上来说明你已经通过了审判，你已经到水的另外一边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受过洗的人，而这些人是有形教会的成员，是圣约的团体，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彼得信条说借着这个洗礼，我们被接纳进入到上帝的教会，与其他人一切异教隔离，分别为圣，完全属他，身上带着他的印记和记号。洗礼向我们做见证，上帝要永远做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恩慈的父神。所以这是洗礼跟我们的身份的关系。所以路德说你要一生回忆你的洗礼，你要一生记得你是受过洗的人。当你信心软弱，当你经过一些试炼的时候，你会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上帝到底悦不悦纳我，上帝是否还会真的眷顾我，我的罪是不是被上帝赦免了。路德说回到你的洗礼当中去，回忆你的 remember your baptism， 回忆你的洗礼。路德说的啥意思呢？不是说你能够记得起来你当时受洗是具体的场景是什么样，不，路德说的对吧？因为当时很多孩子都是从小生下来就受洗，他也当时也不记事儿，对吧？但是路德说回忆你的洗礼的意思是记得你已经受洗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那位统管万有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放在你生命里的那个事实。上帝的恩典已经印在你的身上了，所以你不必怀疑，你已经通过了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洗礼的身份。 然后那洗礼的施行方式是什么样的？洗礼的施行方式，因此他吩咐一切属他的人要奉谁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洗礼的施行方式是三一式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然后用什么，用什么洗？用清水，对吧？可以用浑浊的水吗？可以用下水道，当然你也不会，那太脏了，对吧？用清水，温的、开的、凉的，冰水、温开水，多少度？35度，35度 C 是吧？温度没关系，对吧？但是你要往里头，要不要往里头滴点油？可以往里滴点油吗？你知道谁往里谁在受洗仪式上往里滴油吗？不知道，谁记得？我讲过，不记得了。哪是谁？天主教？你咋知道呢？因为我上次讲，看还是有认真听讲的学生嘛，对吧？就是天主教为啥要往水里滴油？那我这可能没讲过。那个油是高抹的意思啊，高油往水里滴高油，那是用来干嘛？用驱魔用的，是吧？所以天主教认为洗礼有驱魔的作用。我们的别致信条告诉你有吗？没有，是吧？所以你洗礼的时候不用往水里滴油驱魔，是吧？现在王一牧师告诉你不用驱魔，你不用驱魔。洗礼本身就已经是圣灵在你身上放的记号了，所以清水，用清水接受洗礼。所以这个清水洗身子的污秽，而圣灵和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所以洗礼的益处是什么呢？洗礼的益处，这个水的洗，我们受洗用的水能够洗去我们灵魂的污秽吗？洗去我们灵魂污秽的是什么？是圣灵和基督的宝血。当我们说基督的宝血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代赎，对吧？没有说，不是说物理上的基督的宝血从天上奔来一滴放在你灵魂里的，不是，它是属灵的意义，对吧？但是在外在的身体上，我们受了水的洗，外在的水是标记。是外在可见的标记，而标记背后所标记的不可见的事实是什么？所以这个你要理解圣礼的话，有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是叫做 sign 和reality， 有的时候英文里面叫做 thing signified。所以 sign 指的是外在的标记。而 the thing signified 是指内在的事实，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叫做 sacramental union， 圣礼的联合。这在洗礼当中，这是什么？这是水，而水所联合的是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所以当我们身体受了水洗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受到了基督宝血跟圣灵的洗，所以这是我们的在洗礼当中所领受的益处。那个水本身没有任何的功效，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天主教的神学里面叫做 ex opere operato。 我们上一次我讲到过这个，对吧？你的罪怎么被洁净？不是借着洗礼的本身的水去洁净的，而是必须借着信心来领受基督的血跟圣灵。所以，天主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我上次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 ？Ex opere operato。这叫因功生效，中文翻译成因功生效。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本身自动就产生果效。只要你受了洗，这个受洗，只要你受了洗，这个洗礼本身就会给你注入恩典，你不需要信什么。这个洗礼本身，它就先给你打一针，滋儿，让你灵魂注射了一剂恩典。然后你吃圣餐也是一样的吧？你去做弥撒，这些都是因功生效，因为做这件事情，你就自动就有恩典进入到你的生命。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对吧？我们说，外在的水洗去不了我们的罪，唯有用信心领受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我们才能够除罪。所以比利信条在接下来说到，这不在于外在水的功效，乃在于上帝儿子所撒的宝血，对吧？然后他看到比利信条非常优美的用这个救赎历史的画面来向我们呈现，它是我们的红海，我们必须经过才能逃离法老的暴政，法老就是魔鬼，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因此牧师们就他们的工作而言，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是圣礼，是 sign， 对吧？我只能给你们 sign， 我只能给你们这个，对吧？我给不了你们属灵的实体。这个属灵的实体是谁给你们的？是圣灵给你的，对吧？所以但是牧师就他们的工作而言，给予我们的是圣礼，是可见的，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是圣礼所标记的，就是不可见的恩赐跟恩典，清洁洁净，洗除我们灵魂一切的污秽与不义，更新我们的心，用各样的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凭据，叫我们披戴新人，脱去旧人的行为。所以标记与被标记的事实之间，我刚才提到有这个圣礼性的联合，而这个圣礼性的联合和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联合是有着相同的属性。还记得加克敦信经基督论的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跟人性怎么样？不相混，对吧？不混淆，然后也不怎么样，不分离，对吧？不分离。所以同样的，我们应用在的圣礼上也是一样的，他们既不相混也不分离， not confused not separated， 不相混。如果你把外在的圣礼的标记和内在的事实混在一起了，会变成啥？你会说那个洗礼的水本身变成了耶稣的血，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化质说。天主教的化质说，对吧？所以我们有几个，这两个很重要，对吧？ Not confused， 然后 not separated。如果你把这两个混在一起，那就变成天主教化质说，这个水从本质上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血。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它们分离开，这个是在福音派教会比较常见的，外在的标记和内在的属灵的现实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上的联合。所以外在的标记你可以标记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无所谓，因为他没有传达任何，没有跟这个有任何的实际的联合。所以当我们否认了圣礼的联合的时候，当我们把标记跟被标记的事实把它分离开的时候，这就是叫做纪念说。这个叫做纪念说，对吧？如果说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叫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那么把它们分离开就是现代福音派非常常见的纪念说。也就是换句话说，圣礼的使用只不过是单纯意义上的一种象征的符号而已，我可以用任何其他的符号，对吧？我开得太快了吗？可以是吧？没有太多的急转弯是吗？ OK， 不晕车哈，不晕车可以。所以这个是圣礼，在圣礼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谨慎的。所以外在的标记不是空洞的、虚假的、欺骗我们的，是吧？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领受了洗礼，上帝的恩典的应许在不在他身上？真的就在他的身上，真的就在。你说那他可能也不信呢，对吧？他可能就哄骗了，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假受洗了，对吧？有多少受洗的人到后来也不信了，对不对？你说那上帝撒谎了吗？上帝没有撒谎，他不信是他自己要承担的罪，但是上帝的应许借着那个洗礼依旧是确实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会洗净他的罪。所以水所象征的属灵的实体并没有改变，依旧像人，依旧是与基督的血跟圣灵联合。然而这个应许必须由信心领受，所以当他没有信心去领受属灵的实体的时候，这个圣礼所联合的内在的属灵事实并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应许依旧是真实的。没晕车哈，好，可以。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被标记的事实跟标记之间的关系。洗礼所标记保证的是福音的应许，而对应许的正确的回应是信心。所以加尔文说，上帝借着洗礼承诺我们赦罪，保证他对所有的信徒实现承诺，这个承诺在洗礼中赐给我们，因此我们用信心来拥抱我们的洗礼。所以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他什么都不懂，他要不要受洗？他要受洗，而他这一生接下来需要用信心去拥抱他的洗礼。这对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当你一开始受洗的时候，你有多么明白福音，你有多么拥抱福音，你当时的信心有多么刚强，其实可能你并不是特别明白，对不对？可能你今天回头再看，哦，我现在对福音的理解更加的明白了，那就是上帝的洗礼在你的身上产生的果效，让你不断的去回过头来去看你的洗礼，然后你一生不断的用信心去拥抱你的洗礼，这就是基督徒的一生。而洗礼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承诺，这个承诺包括基督双重的恩惠。所谓基督双重的恩惠，往往我们称之基督双重的恩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称义和成圣，对吧？这个是双重的恩惠。比利信条接下来说，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灵魂的罪，洗除我们灵魂一切的污秽和不义，赐给我们真正的确据。这指的是基督称义的恩典，是吧？他赦罪的恩典。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叫我们披戴新人，脱去旧人的一切行为。这是什么？这是成圣的恩典，是吧？所以洗礼里面已经包括了称义跟成圣。那今天很多的神学上的讨论就是说，这个洗礼称义跟成圣的这种关系，对吧？这俩是打包的。有一些人特别强调称义，而甚至强调一个程度忽略了成圣，会倾向于反律主义，对不对？反正我已经称义了，上帝已经接纳我了，我成不成圣无所谓啊，我可以，对吧？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对吧？反正我已经称义了，这叫反律主义，对吧？然后有一些神学家特别强调成圣而忽略了称义，最后就变成什么道德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对吧？但是一个正确的对称义跟成圣的理解是什么？这俩是打包的，你不可能丢掉一个而保存另外一个。如果没有称义就没有成圣，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圣的果子，你就该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称义，对不对？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不分的，都在洗礼当中赐给我们了。而洗礼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 会增加我们得救的确据。因此我们相信比利时信条说，任何真心寻求永生的人只当受洗一次，不必再重复，因为我们不可能生两次。这洗礼不仅在受洗时对我们有益，而是在我们一生中都有益。在我们一生中，就所以我基本上在车轱辘话了，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路德所说的，对吧？这个叫回忆你的洗礼。洗礼虽然一生只执行一次，它的益处是持续一生的，所以你不用再洗一次啊。因为啥呢？我们上周提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洗礼不是你做给上帝看的事儿，洗礼不是你在向上帝表达忠心，洗礼是上帝在对你表达忠心。所以上帝信不信实，所以上帝就不用再表达一次他的信实了。你不需要让上帝再表达他有多信实。如果洗礼是你向上帝表达忠心，你需要再洗吧？你当然需要再洗，因为你说谎嘛，因为你第一次洗的时候心不够诚，因为你第一次洗完了之后你还会犯罪，你还会背约，你还会抵挡神，对吧？所以这就是重洗派的问题。所以重洗派的终极的问题不在于表面上重洗，而在于他们对称义的理解的错误，他们对圣礼作为上帝救赎的保证的理解的错误，他们把圣礼变成了律法，把圣礼变成了我们对上帝履行的责任，而忘记了圣礼其实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圣礼是上帝向我们彰显他的信实。所以这是重洗派最大的问题。重洗派把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都变成律法，所以重洗派是律法主义者。所以你今天看这个现代福音派的问题，你说洗礼到底有多重要？洗礼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表象。其实福音派教会的现代福音派教会的最重大的问题在于称义的问题，在于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的问题。最后把基督教，他们就是把基督教描绘成为一个基本上就是靠着三规四戒做这个做，你有一套行为规范，你只要按照这套行为规范操作，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到时间了，悔改受洗，然后怎么样？你到今天还能找到这样对待洗礼的教会？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就是令人惊讶的是，有这种教会竟然称自己是改革宗，或者被人称为是改革宗教会。就你会发现，你们难道从来没有读过比利时信条吗？你们没有读过比利时信条，你们没有读一下改革宗教会的信条到底是怎么写的？就给自己随便给自己贴着改革宗的名，对吧？ Santa Clarita 的著名的大改革宗教会，上海还见证了说啊，我们这儿在这儿重新洗了三四次的都有，嗯，我们鼓励大家重洗。什么？这是什么时候改革宗教会是要对吧？重洗派摇身一变变成改革宗，对吧？就是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ad fontes， 回到源头。回到源头，到底历史上的改革宗教会是怎么样宣告关于洗礼的信仰的，是吧？你们不要说这个啊，改革宗这个词很好听，所以我喜欢，我就带到头上了。你甭管我具体我是谁，反正我喜欢这个词，这就是我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鸠占鹊巢，是吧？所以最后这个信条拒绝了重洗派的错误，一个是重洗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婴儿洗礼的问题。所以重洗派的，那我基本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讲过了。 OK， 最后留五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那就先提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天主教，他们受洗是加了一滴油那个受洗嘛？ 然后那他们其实也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受的洗，那他们这个洗是 OK 的洗、
嗯、是的，他们的洗礼是合法的，只不过他们的洗礼加入了许多人为的捏造的一些礼节，是我们需要归正的。所以宗教改革是去除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人为的添加的东西。
他加一滴油驱魔，这个是因为没有圣经根据嘛？
嗯，
对吧？
Yeah.
所以这个
耶稣没有说去往水里加一滴油。
嗯，明白。好，接下来就是下面你之前就说受完洗之后，然后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嘛？
嗯。
但是我们之前有说我们的信心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
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婴儿洗的人，
嗯，
他从小是根据家庭的这个宗教的一个背景、
嗯、
然后他受洗了，但其实神赐他信心的那个 moment 有可能是在他40岁50岁、
嗯、
这个时候、
yeah. 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的恩典其实是在信心赐下那一刻他自己才有能力去接受，是吧？
嗯，对，就是嗯，没错，而且这是非常常见的，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受洗的孩子，他可能很晚才产生信心，嗯，也可能一辈子都产生不了信心，这也有可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受割礼的有以实玛利和以撒，有拣选蒙拣选的，也有没有蒙拣选的，他们都受了圣礼。可能他是没有蒙拣选的，但是他之所以受到割礼，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家中的人，所以他受割礼。嗯，这并不打消这个 sacramental union 的成立，对吧？而是说，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到死他都没有产生真正的信心，对，他到死没有回应上帝在圣礼当中所赐给他的应许，他不肯相信上帝的承诺是真的，所以他就在
是从人吧，因为信心不是是神赐的嘛，就是神没有赐他信心，还是这里面
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用信心回应，所以信心你既可以说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同时信心是上帝所要求我们去产生的，所以你的信心是你的信心，不是我的，不是上帝的，是你的，但是你的信心是谁给你的呢？是上帝给你的。
那在我产生信心的这个过程之中，我有人的 free will 吗？我有人
的自
由意志，
你有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神人合作的一个，
不是，
就是神自我，
对，不是上帝50%你50%，而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这个信心100%是上帝给你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信心100%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不是别人产生的。
啊，
明白了。OK。所以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搞笑，因为我OK， 我们是有婴儿洗嘛，就是说，如果说我跟我们的家庭是就是说有这个宗教背景，我有个孩子，所以我要给他婴儿洗，对吧？
嗯，
那我呢是我们家的第一代第一个基督徒，但我父亲母亲我很想让他们信主，
嗯，
我呢可不可以忽悠他们去教会然后就让他们受洗了，就是这个，
如果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教会的吗，就是或者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教会是不可能让一个被忽悠的人领受洗礼的，就是换句话说，在我们叫成人在我们教会受的洗，他必须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才会受洗，他不会稀里糊涂受洗的。我们不在乎，对吧？就是这个成人跟婴儿之间的区别，为什么婴儿可以不懂什么都不懂就受洗？因为他出生在圣约的家庭里，他是信徒的儿女，但成人则不一样。所以以色列民出生在以色列人家中的第8天受割礼，如果你是成人，你想从外邦人变成以色列人，成人，你需要在成人的时候经过，对吧？你需要这宣信你的对耶和华的信心，然后受割礼，然后 你才能顶多进到外院，对吧？你还进不了内院，所以这是差别。外邦人可以到圣殿来敬拜，但是他需要通过这个信心的检验，但是生在以色列家中的直接领受，第八天直接按照上帝律法直接受隔离，对吧？所以新约也是一样，对吧？生在信徒家中的孩子自动就是圣约儿童，他们自动就是圣约团体当中的成员。但是非信徒没有生在圣约家庭里面，他们需要向圣约团体证明他们属于圣约团体。
嗯，明白了。
OK， 这个是这个逻辑，对吧？而出生在圣约团体里面的人，已经在上帝的护理当中，他们属于圣约团体。而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圣约团体呢？被惩戒出去。什么时候惩戒他们呢？他们当他们证明他们自己不属于这个圣约团体。
好，
所以这个逻辑你能搞清楚了哈？
我听懂了。那如果是说有一个孩子，他从小是受了婴儿洗，然后他也是在圣约家庭出生的，
嗯，
但是在他生命的末了，他没有信心被赐下，
嗯。
那他接受了审判会不会更严重呢？
为什么会更严重？因为他已经受洗了吗？
因为他本来是圣约家庭的人呀。
嗯，不会因为他本来是圣约家庭的人就更严重，对吧？审判严不严重？的确他会多加上一项罪，对吧？但是你说他会更严重吗？不会，就是因为上帝的审判永远是公平的，
嗯，
该给他的永远是他，就是他该受到审判他一定会受到。那的确作为被约者，对吧？就是如果他是从小生活在圣约家庭里面，然后他长大之后被约离开，对吧？那么的确上帝会追讨他被约的罪，除了其他非信徒一般的罪之外，上帝会再继续追讨他被约的罪。对，
但是如果一旦他们认罪悔改的话，其实恩典还是在的，是吗？
Yeah，
okay。
一切的罪都可赦免。嗯，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当没关系。圣约儿童之间也是会互相打架的。OK， 所以在洗礼的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是今天，我对吧？我需要让大家明白，你们打算加入到恩约教会的时候，在你们的入会申请表上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你们是否按照三项联合信条所教导的改革宗的教义相信婴儿洗礼？啊，如果你们在上面写不，那么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你们的申请是不会被接纳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明白，上面还有一个选项，写的是我现在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教导。如果你选择那个的话，我们还是会受理您的入会申请的。对，对。所以换句话说，在恩约教会，我们对成员的要求是，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浸信会的信徒，那么我们欢迎你去隔壁的浸信会敬拜。就是 it's a figurative speech， 隔壁的基金会进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吧？就是这样，我就是说到这儿，因为关于洗礼问题是今天非常对吧很多的混乱的一个交易，所以在我们的成员的要求，就是入会的申请上，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区分，对吧？有一些改革宗教会。就是我们反对的，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的重洗派的教导。嗯哼。 对，但是今天的浸淫会并不是从历史上的延续。
但是对于婴儿洗这一块跟我们
不一样，他们不给婴儿
施洗。
对，但是他们可能发明出来一个叫婴儿奉献礼，不用水给他施洗，但是就是成就是抱在教这个圣的面，就是教会面前给他按手祝福。对，这是从哪来的呢？这是福音书里面耶稣按手给小孩的祝福嘛。但是那里面是耶稣并没有设立一个圣礼，对，所以你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他们废弃了耶稣在新约教会里面设立的洗礼，真正的圣礼，然后自己又发明了一个圣礼。对，因为他们总觉得好像是哈，这个孩子好像是跟非信徒的儿女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给他施洗，凭啥不能给他施洗？就是他们觉得不应该给他施洗，那还得觉得这孩子不一样，那就来一个其他的东西。那就说明他没太明白洗礼到底是啥意思。
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他有。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你想干啥就干啥的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改革宗教会的，他长大，他小时候受过婴儿洗的，长大了以后，他即使自己要求也是不可以。
对，我们会教导他，他这样想是错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导是对的，有一些想法是错的，就是。对吧？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教你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他就想，我就想感动，我想再来一次，对吧？对不起，你这是轻看了你小的时候所受的洗礼，因为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把救赎的应许赐给你，你为什么要轻看你的洗礼？对吧？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会给浸信会的牧师打电话，对吗？你是咋整的你？我这就是你看，今天很多的问题在于，今天很多的人把教会、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是一种消费，哪儿我觉得对吧能满足我，哪儿让我觉得开心。我需要什么都能提供给我，这种服务都提供给我，我就去哪儿。而你别想教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吧？你一说我是想的是错的，我心里很不开心的。你这教会怎么能这样式对我们？是。
一般好像没有把这个看得太过近，一般从维克尼亚或者一般的在。
对，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假信徒啊，我们还是说他们是弟兄姐妹。对，我刚才要说一个事儿，就是最后一个事儿没说完，就是在今天有一些改革宗教会和任性的改革宗教会和长老会是接纳浸信会的人成为他们的成员的，是有的。OK， 我不是说所有的改革宗教会都不会这样，有一些教会会的，但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是不允许这些。浸信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担任职分 ，OK， 他们把线画在那儿了，对吧？因为他们对于教会成员的要求，特别是长老会，他们对于教会成员的要求，并不要求教会成员签署信条。
那他如果同时还会在浸信会有参与到改革宗，他如果加入改革宗，
不是就是他的在洗礼的问题上，他还坚持他原来浸信会的观点。对，有一些长老会是允许他们加入的，但我们是不允许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于教会成员的，对信仰、对信条、对我们的宣任信文件的，这个赞同。对，因为在长老会，尤其是任信新美信条的这种教会，它有一些往往是不要求会员签署信条，不要求会员一定100%都认同这个信条。就只要说他们是 teachable， 他们是可以被教导，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他们不会公开的宣扬一些这种造成纷争，他们就可以。但是在我们的入会的 仪式当中会问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让你起誓，你要起誓去承认你同意三项联合信条当中的教导，没有你没有这个 exception 的机会。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在 URC 的教会里面基本上是不接纳持浸信会观点的反对婴儿洗的人加入到 URC 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在操作上跟长老会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简单提一下。 OK， 希望不会让大家感觉我们特别的冷酷无情，就是
原则问题
就是喜欢这样的。来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在教会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礼而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借着水，让我们通过那红海，通过洪水，能够安全的度过，进入到我们的属灵的家乡，我们将来要临到这个世上的新的创造。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叫我们这一生能够不断的从我们所领受的洗礼当中得到安慰，得到确据，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借着水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你将来再来的日子。所以就带领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生活，与我们同在，加倍的祝福，我们一切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那些在苦难当中的，求你纪念他们，求你也借着洗礼来安慰他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